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大家收听《创世纪漫谈》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已经来到《创世纪》十九章，请大家打开《创世纪》十九章。第一到第九节说，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，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，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，脸伏于地下拜，说：我主啊，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，住一夜，清早起来再走。他们说：不，我们要在街上过夜。罗德怯怯地请他们，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。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，烤无酵饼，他们就吃了。他们还没有躺下，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，连老带少，都来围住那房子，呼叫罗德说：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？把他们带出来，任我们所为。罗德出来，把门关上，到众人那里说：众弟兄，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。我有两个女儿，还是处女，容我领出来，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。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，不要向他们做什么。众人说：退去吧。又说：这个人来寄居，还想要做官呢，现在我们要害你，比害他们更甚。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，要攻破房门。我们先来谈一谈索多玛的情况。第一节，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，到底索多玛是在哪里呢？有些参考资料认为，索多玛、俄摩拉、亚玛、洗扁和索尔很可能是位于死海南部的地方。当圣经提到索多玛，它不是指一个城市，而是指一个平原，那里有五个不同的城，就是索多玛、俄摩拉、亚玛、洗扁和索尔。为什么圣经只谈到索多玛呢？看起来索多玛是这五个城当中的老大，所以神不仅要毁灭索多玛，还有另外的四座城。索多玛的情况是如何的呢？请大家翻到以西结书16章49到50节。以西结书16章49和50节，看那、啊、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，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，粮食饱足，大享安逸，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。他们狂傲，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，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。这里说索多玛是一个非常繁荣、物质丰富、不愁吃不愁穿的地方，人们的生活舒适，无忧无虑，悠哉悠哉。主耶稣也提到索多玛，路加福音17章28节说：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 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。主耶稣说了几个特征，吃喝、买卖、耕种和盖造。吃喝就是说索多玛是一个美食天堂，能够满足你的肉体。买卖，索多玛的经济发达，是商业贸易中心。耕种盖造，说明索多玛是一个找工作的好地方，那里农业、建筑业非常蓬勃。简单来说，索多玛的物质丰富，生活舒适，挣钱快，并能提供各种各样的享受和娱乐，真是移民的好地方。可是发达的经济、丰富的物质生活往往带来负面的影响，索多玛人心焦气傲，目中无神，正如以西结书16章所说的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你以为在富裕的生活中，人们就会寻找神、感谢神吗？恰恰相反，当你无忧无虑、一无所缺，天天吃喝玩乐，还需要寻找神吗？你需要的一切，不管是肉体上的、精神上的、心灵上的，索多玛都已经一一满足，干嘛还需要神呢？请大家翻到创世纪19章。圣经用了很长的篇幅描绘索多玛人如何对待两个天使。创世纪19章第4和第5节说，他们还没有躺下，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，呼叫罗德说，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？把他们带出来，任我们所为。第5节说的任我们所为，不是一般的行为，而是指性行为，就是同性恋。索多玛人生活安逸，不仅心焦气傲，目中无神，而且追求肉体的满足，除了吃喝玩乐，他们非常放纵自己的情欲。放纵到什么地步呢？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围住罗德的房子，要求罗德把两个客人带出来，让他们任意妄为。索多玛人放纵情欲到一个地步，不满足于正常的性关系，甚至要寻找逆性的关系，就是同性恋的关系。今天很多人受着西方文化的影响，觉得同性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只是一种个人的性取向，应该采取宽容和谅解的态度。同性恋者更大声疾呼，觉得两个成年人有权主宰自己的一生，更何况他们的关系又伤害不到其他人，有什么不对呢？你喜欢异性，这是你的事，我喜欢同性，这是我的事，有什么问题？即使是国内，今天同性恋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。到底神是如何看待索多玛人呢？创世纪13章13节说，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早在20几年前，当罗德跟亚伯拉罕分道扬镳，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并把帐篷渐渐挪移直到索多玛时，圣经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跟着创世纪18章20和21节说，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，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神一直宽容忍耐，希望索多玛人能够悔改，可惜他们每况愈下。虽然罗德移民到索多玛，但他无法把属灵的福气带给他们。索多玛人没有因罗德而认识神，也没有因罗德而逃脱神的审判。虽然索多玛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已经被毁灭了， 但是新约圣经还是不断地提及索多玛，比如路加福音17章28到30节说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，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，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圣经不断地提到索多玛，因为它是一个反面教材，用来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社会会跟索多玛一模一样，人们只管追求肉体的满足，不知不觉神的审判就临到。千万不要心里说，我没有犯淫乱的罪，也没有同性恋的问题，神的审判绝对不会临到我的。其实17章28节，主耶稣只是说他们吃喝买卖耕种盖造，并没有把同性恋的罪列在其中，因为同性恋的罪只是冰山的一角。索多玛人追求体贴肉体的生活，当正常的玩意不够刺激，不够新鲜时，他们便转向不正常的逆性的情欲。即使信了主，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随从索多玛的风气，比如我们的钱是花在什么地方，当然是吃喝购物了。所谓民以食为天，找一家饭馆大吃一顿，然后逛商场买东西，这就是周末最高的享受。很多姐妹虽然什么都不缺，但还是习惯周末大采购，买一大堆东西回家，到用不着的时候便硬塞给朋友。年轻的信徒又如何打发时间呢？是读经祷告亲近神吗？当然不是，第一件事就是上网，跟着便跟同学通电话聊天，最后便打开电视机培养睡觉前的情绪。日复一日，光阴就是这样流逝。如果享受肉体的满足是生活的大前提，恐怕我们也逃脱不了索多玛的厄运。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罗德是如何得救的。创世纪19章15到17节是这么说的，天明了，天使催逼罗德说，起来，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，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。但罗德迟延不走，二人因耶和华怜恤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，并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。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，逃命吧，不可回头看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，要往山上逃跑，免得你被剿灭。首先我们看到罗德被世界吸引，一步步迁往索多玛。两个天使催逼罗德赶紧离开索多玛，因为神要施行审判。罗德当时正住在索多玛城里。第一节，罗德坐在索多玛城门口。第四节，城里的人围住罗德的房子。这些线索表明了罗德的心一步步被索多玛吸引，以致最后全家都移民到索多玛，在那里安家落户了。起初当罗德跟着亚伯拉罕到迦南，他们过的是游牧民族的生活。创世纪13章说，他们两家的牛羊帐篷很多。显然当时罗德过的是游牧民族的生活，无论往哪里去都支搭帐篷。后来创世纪13章12节说，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。当罗德跟亚伯拉罕分道扬镳后，他还是住在帐篷里，可是他渐渐把帐篷挪移直到索多玛。他越来越靠近索多玛，因为那里发达，科技先进， 做生意、购物什么都有。到了19章，圣经说罗德已经移民到索多玛，不仅这样，而且他还成家立业，还买了地，有了房子，放弃了支搭帐篷、居无定所的生活了。还有一点，19章14节说，罗德就出去，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，你们起来，离开这地方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。他女婿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。罗德有两个女儿，快要出嫁了，他们嫁给谁呢？嫁给索多玛人。当罗德告诉他们神的审判快要临到时，他们却无动于衷，觉得罗德的话实在可笑。因为这里的罪恶滔天，所以神要毁灭他？不会吧，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问题，只不过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吧。罗德愿意把女儿许配给道德标准这么低的人，实在很遗憾。相反，亚伯拉罕怎么也不肯让以撒娶迦南地的女子，情愿要老仆人千辛万苦重返故乡，在那里为以撒找妻子。不要误会，以为当地的女子不美，所以亚伯拉罕才会这样做。不是外表的问题，而是信仰的问题。外族人不认识神，亚伯拉罕不愿意以撒找不认识神的人为妻。天亮了，天使催逼罗德赶紧离开索多玛，免得被毁灭。罗德的反应如何呢？存着感恩的心急忙逃命吗？不是，16节说罗德迟延不走。你觉得惊讶吗？顷刻之间整个地方都要毁灭，为什么还迟延不走呢？难道不想活吗？我们现在身处太平环境，当然可以很潇洒，觉得性命要紧，救恩要紧，钱财只是身外物，不值得眷恋。如果你是罗德，辛辛苦苦经营了20几年的事业，所有的心血转眼间就化为乌有，你舍得吗？不要轻看罗德，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，被世界缠累，即使到了生死关头还是犹疑不决。第二点，罗德是个好人，愿意接待和保护路过的客人。当天使到了索多玛，罗德正坐在城门口，并恳切地邀请两个客人在家里过夜，等到天明早晨才走。那时罗德不知道他们是天使，他只是本着对客人的爱心去接待他们。索多玛城里的人要求罗德交出客人，让他们任意妄为，罗德不肯，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女儿去保护两个客人。虽然这样的做法不好，但是却让我们看见罗德是很有爱心的，他不顾一切也要救两个路过的客人脱险，实在难得。彼得后书第7和第8节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。圣经称罗德为义人，因为他没有跟索多玛人同流合污，没有效法他们败坏的生活，可以说是出淤泥而不染，而且对周围发生的罪他感到非常难过。正因为罗德没有完全失去爱神爱人的心，所以神怜悯他，在施行审判之前特别派天使去拯救他一家。罗德的一生实在是许许多多基督徒的写照，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是一等好人，没有犯奸淫，没有干伤天害理的事，乐于帮助人，即使自己吃亏也不介意，每个礼拜去聚会从不间断。但问题是，光做好人就行了吗？罗德是个好人，愿意冒生命危险接待天使，可是他的义却影响不了家人， 更不用说索多玛人了。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说，罗德到了索尔，热头已经出来了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，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一根盐柱。罗德的义帮不了他的妻子，他妻子心有不甘，这么多财物房产一下子就化为灰烬，于是忍不住回头看，结果变成了一根盐柱。那么罗德的两个女儿又如何呢？十九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说，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，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，我们的父亲老了，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人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，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。罗德的两个女儿没有回头看，所以没有变成盐柱。但可惜大女儿竟然出了个馊主意，把父亲灌醉然后跟他同寝，好为他存留后裔。虽然当时没有律法，到了摩西时代神才颁布律法，但是创世纪的上文一直没有这样的记载。罗德的女儿是第一个跟父亲同寝的人，另外他们先把父亲灌醉，可见他们知道罗德是不会同意他们的做法的。为什么他们竟然想出这样的馊主意来？别忘记他们是住在索多玛，很可能甚至在索多玛出生的，这么多年来耳濡目染，他们肯定深深地受索多玛的风气影响。索多玛的环境非常复杂，道德沦亡，难怪他们想出这样的馊主意来。你的生命是否跟罗德一样呢？你一直没有忘记神，也乐意爱其他人，可是因为你贪图索多玛的繁荣，明知那里的环境对你和家人不利，你还是要冒险定居在索多玛。既然你定居在索多玛，你的孩子就会不知不觉感染索多玛的风气，到时候你真是后悔莫及了。第三点，罗德不能逃命，结果拦阻了神的旨意。创世纪十八章，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为索多玛代求，他说，如果有五十个义人，你会看在他们的面上不施行毁灭吗？他一直向神求，最后他说，如果有十个义人呢？神说，为这十个义人，我也不施行毁灭。可惜除了罗德以外，索多玛城一个义人也没有。这里我看到神的怜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即使是罗德、他妻子、他两个女儿，神也愿意怜悯，特别派天使亲自领他们出去，免得一同被毁灭。神已经尽了一切努力，他还能做什么呢？即使是这样，罗德有什么回应呢？十九章十八到二十二节说，罗德对他们说，我主啊，不要如此，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，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，救我的性命，我不能逃到山上去，恐怕这灾祸临到我，我便死了。看哪、啊、这座城又小又近，容易逃到，这不是一个很小的吗？求你容我逃到那里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。天使对他说，这事我也应允你，我不轻忽你所说的这城，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，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，我不能做什么。因此那城名叫索尔。罗德对天使说，不行，我不能逃到山上去，这么远，路有崎岖不平，我肯定没命。 附近有一座城，又小又近，能否让我逃到索尔？罗德习惯了宿舍的生活，平时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不用劳动，更没有锻炼身体。现在灾难临到了，他根本跑不动。请留意第21节。其实索尔本来跟索多玛、俄摩拉、亚玛、西扁都要一并毁灭，但是因为罗德不能逃到山上，所以天使只好迁就他，应允他的请求。无形中，罗德成了一块绊脚石，拦阻了神的旨意。第四点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故乡乌尔，往迦南地去，罗德也和他一起出去。他们从乌尔出发，先到了哈兰，然后再从哈兰前往迦南。他跟亚伯拉罕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开始累了，想安定下来。他看中了约旦河的全平原，便往东迁移，后来终于定居在索多玛。一个错误的决定对罗德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。20多年后的他，除了性命得以保存以外，还有什么呢？财物没有了，房子没有了，妻子没有了，两个女儿竟然怀了自己的胎。相反，亚伯拉罕一直忠心地跟随神，他没有贪图索多玛的繁荣便离开神所应许的迦南地。而事实证明，亚伯拉罕成为祝福的管子，他为索多玛求情，他成为后人信心的榜样，也成为多国之父。虽然两个人是同时起步的，但两个人的生命和结局真有天壤之别。那些服侍教会的传道人对于这一点肯定深有体会。一群弟兄姐妹一起受洗，一起成长，一起参加培训，有些心不完全，稍微偏离了，结果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5年后、10年后，这群弟兄姐妹分成了两批，一批是罗德，另一批是亚伯拉罕。第一批渐渐富有，被世界缠住，虽然有爱神爱人的心，却完全起不了作用。另一批似乎一无所有，却大大为神所用，把祝福带给身边的人。今天你在哪里呢？你是定居在索多玛，还是在迦南地居住帐篷？你是切切的为人代求的亚伯拉罕，还是自身难保的罗德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。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